Ouais, un contenu.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姐妹安静预备心。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安静预备心。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慈悲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
慈悲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
圣洁公义的神，
圣洁公义的神，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愿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恩主，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
恩主，我们多谢你再一次用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同心合一的在每个人的家中来敬拜赞美神，
同心合一的在每个人的家中能够敬拜赞美神。
主啊，
主啊，
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些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
父神，谢谢你的爱和怜悯，
父神，多谢你的爱和怜悯，
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为人子来到我们当中，
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我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亲自把父神的话语和教导赐给我们，
亲自将父神的话语和教导赐给我们，
叫那真心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的，并且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爱子，
叫那真心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的，并且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爱子，
也是唯一的救主，
亦都是唯一的救主，
就可以得蒙救赎，承受永生，
就可以得蒙救赎，承受永生，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几咁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耶稣，谢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死，
主耶稣，多谢你因住你在十字架上的死，
留下了自己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
留下了自己的宝血来到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
使我们罪得赦免，
使我们罪得赦免，
更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
更因住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
哦，主啊，
哦，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把这美好又宝贵的福音传给还不认识你的人。
就求你帮助我们，亦都能够将这个这么美好又宝贵的福音传给还未认识你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
让他们亦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把这救恩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
将这个救恩的福音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让主的爱充满全地，
让主的爱充满全地。
以下敬拜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
以下敬拜的时间从开始到末了，
求圣灵亲自来带领，
就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
垂听我们同心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垂听我们同心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心门，一起开口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一起打开心门，一起开口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时时的称颂你的名，
我们要时时称颂你的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读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的灵在哪一度？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会有自由。
哪里就有自由？
我相信。
我相信。
就在这里。
在这里。
有主与我们同在。
有主与我们同在。
神必定有奇妙的作为。
神必有奇妙的作为。
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信徒要成为一体，
信徒要成为一体，
教会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就让神的道能够传遍天下，直到地极。
让神的道传遍天下，直到地极。让我们继续来诵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继续来诵读神的话语，
也是今天的讲台信息经文，
也都是今天讲台信息的经文。
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列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甲老雕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今天是戴牧师在我们当中第三次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是戴牧师在第三次的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现在把以下的时间 交给戴牧师。
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戴牧师。
在我们开始听信息之前，我想我会把听广东话的放到 breakout room，高弟兄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
一阵我会将讲广东话的弟兄会分开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如果听得懂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也想听普通话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回来这个普通话这边。
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听普通话的，也可以回去主大堂那里。
OK， 我们现在开始。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早晨，无论你是在加拿大哪一个城市，从东边到西边，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无论在现场，无论是在线上，但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来逐立他自己的宝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居首位掌王权。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也知道，七月是我们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的拆船宣教大会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前前后后有好多不同的聚会，一同来思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传接我们宣道会在宣教上面的负担，在宣教上面的意向。想到我们加拿大的宣教师翟辅明，我们第一堂也特别提到了他的见证，他以及很多的宣教师怎么样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愿感动他们的灵能够加倍的来感动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已经看过的一段的经文。一章八节，我们特别提到了 Acts 1:8 是我们的核心使命，是我们的核心使命。而今天早晨呢，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回到圣经，回到《使徒行传》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里面的一间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今天早晨的题目是成为21世纪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21世纪一个安提阿的 教会。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就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念到第三十节，之后我们会跳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一起看到第三节。《使徒行传》，我们先是从第十一章来看，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之后十三章的一节到第三节。翻到了以后，我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姐妹们就在你们自己的圣经上面，你们跟着看，请听神的话。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那一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第二十五节，他就是巴拿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在和教会一同聚集，训练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然后我们往后跳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紧接着路加他这样说，第一节，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以及芬芳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于是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亚教会。记得差不多是快十五二十年前，我有机会去到中国浙江的温州市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到温州，也格外的兴奋因为稍微熟悉了福音是怎么样去到温州这一个地方。其实是一对内地会宣教士夫妇，他的名字叫曹雅池 George Stott S-T-O-T-T George Stott 曹雅池，他跟他的妻子 Gracie， 他们二位是第一对宣教师把福音带到温州去。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多谈他的故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曹雅池他本身是瘸腿的，所以当他原先跟内地会提他希望能够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是不合适去，因为他只有一只腿只有一条腿但是曹雅池是非常非常肯定神呼召着他甚至他跟内地会的同工们说，他说那些两只腿都好好的人他们不去，当然我就得去。1866年年初， 曹雅芝他们就前往中国啊，到了宁波学了一点点的中文，然后呢内地会就把他们派到温州那个地方，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温州人非常非常的抗拒这个福音，非常的排斥。多次曹雅芝他们夫妇也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拦阻，甚至他们给了曹雅芝取了一个绰号叫红毛番人，就对他说，你这个红毛番人，他是从苏格兰来的，你这个红毛番人，你赶快逃，你不逃我们把你杀死啊！没有想到这个曹雅芝也真是有幽默感啊！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都要有幽默感，他就对他们说，哎呀，你看我只有一条腿，我怎么可能跑得过你们呢？我想我也就不跑了，省你们一点体力。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幽默的里面，他们居然就让曹雅芝留在温州那一个地方，福音就展开了。若是你今年有机会去到温州，去到温州市，有一条街叫花园巷街，花园巷街，在花园巷街上面有一间教会，是三字教会。这个教会呢，其实就是曹雅芝他们夫妇当年在温州所设立的教会。我有机会那一次也去看望这个地方，心里面非常有感触，非常有感触。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有机会跟当地的一个长老坐下来谈，他们来到我所住的旅馆，我们有一个下午美好的交通，美好的交通。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说，戴牧师啊，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温州祷告，求神的复兴的火继续的临到温州这一个地方。我说我怎么为你祷告，当然他们提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一天他们说，戴牧师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的安提亚教会，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我离开的时候一直在思想，究竟安提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安提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当然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读到了安提亚的教会，在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因着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们，他们去到了这个腓尼基，去到了居比路，并且他们来到了安提亚这一个地方。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这个安提亚的教会的开始，他的起手，我们读到了他的成熟，我们读到了他的施舍，我们也读到了他怎么样差派宣教师出去，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后来叫保罗，差派了这两位成为新约教会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师，被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在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安提亚教会的一个图画。我就想从四个角度今天早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安提亚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当然在那个地方，我们首先也刚刚提到了，他们其实是因为患难的缘故，他们四散啊，这些门徒就四散，这些门徒们就四散，他们就去到了腓尼基，他们去到了居比路，他们去到了安提亚，在那边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是逼迫带出突破来，逼迫带出突破来。因为逼迫，门徒们就四散，门徒们就四散。而当他们四散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福音出去，就如同我们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看到的。当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教会遇到挑战的时候，不单单是不冷淡，反倒更加的有勇气为主来做见证。 实体反的是遭四散患难的，他们就四散出去。我可不可以很快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四散这一个词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其实在二十一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趋势。四散这一个词在原文里面，我们有一个英文字叫 diaspora。 diaspora 这个词呢，我们大概可以用散民这样的一个词来翻译，或者移民这样的一个词来翻译。散民或者移民 diaspora。而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呢，我们有一种服事叫 Diaspora Ministry， 所谓的善宣或者宜宣，或者甚至我们可以用侨宣，华侨的侨，侨宣这个词来翻译。善宣、宜宣、侨宣，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工作在这个时代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也因为人口流动，因此宣教的工厂与我们的距离相对之下也因此而缩短了。原来是在远方，原来是在远方，当然今天还是有远方宣教的工厂，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同时也因为人口的流动，神啊无形的手就把很多原本在远方的人就带到我们的门前，我们就在我们的周遭，有可能是我们的邻舍，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有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的这一些人。这一些人，我相信加拿大，以我对加拿大的认识，我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门前。所以这一个四散的这一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善宣、宜宣、侨宣，神把那一些人就带到我们的门前，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门前就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回到这里，我刚刚提到要从四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我想当我读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我首先所特别留意到的呢，就是安提亚的教会，首先它是一个从不像到也像的教会，从不像到也像的教会。什么意思呢？若是你圣经还是的话，请大家特别跟我注意到几个词的出现，特别是在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那边，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些四散的门徒，他们来到了安提亚，然后注意第十九节那边怎么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在第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也向西里尼人传讲耶稣。有没有注意到从不像指向到也像，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感谢赞美主，在第二十节我们看到了有一群从居比路、从古利奈人的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也向西利尼人来传讲耶稣，向西利尼人传讲耶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第一个图画是安提亚的教会是一个从不像到也像的一个教会，意味着安提亚的教会其实就在安提亚，它成为一个多族群的一个教会，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有希利尼人进入到他们的当中。甚至我可不可以说，很多的参考书认为这些居比路以及这些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他们能够向希利尼人讲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讲希腊文。 他们是在海外出生，他们是在海外成长的，不像那些有可能从耶路撒冷或者从犹太那边因着逼迫或者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那一些的门徒。那一些人，我们或许今天我们可以说是那一些 overseas Chinese 海外的这一些中国人，但是这一些从居比路从古利奈来的人，很可能他们就是 Canadian born Chinese， 他们自己的英文非常的流利，哇，那个时候是讲希腊文。因此当他们来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有机会向当地的人用希腊文跟他们来传讲主耶稣基督，语言不再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跨文化，就在安提阿成为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教会，从不像到也像。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思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在这个图画的里面，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到，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到华人的教会。我想因为是一个族群的一个教会，一个 ethnic church，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 ethnic 所绑住，所困住，所限制住。我们是一个 Chinese church， 我们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是华人宣道会，因此我们常常就在这个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被绑住。我们忘记其实神把我们放在加拿大，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周遭的人有很多不是华人，而我们对他们的使命托付是什么呢？我想在我这30年的经验里面，我就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发现其实族群的教会，当然从某一个角度，他向他自己的族群，向华人传福音是很自然的，语言通，文化通，因此我们要跟华人传福音是比相对之下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会不会有形无形，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限制？我们没有想到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有非华人，也是我们常常所接触到的，且因为我们常常接触到他们，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对他们的福音的使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太多的华人教会，容许我这么说，太多的华人教会仍然是停留在11章的第19节，不像指向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11章的第20节，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我想我们的英文工作，我们的英文事工就格外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英文工作其实在加拿大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桥梁，让我们这一个族群的教会就能够超越我们的这个族群的这一个玻璃墙，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非华人的群体当中。我们的英文或许有一些不流利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英文事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让我们能够从指向迈向也向。我顺便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也向很重要，不等于他们不再向犹太人传，乃是他们同时向犹太人传，也向希利尼人传。所以我们第一所看到的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它首先是一个从不像到也像的教会，从不像到也像的教会。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21节，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21节跟24节怎么样描述安提阿的教会。我特别喜欢21节这样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然后第24节最后的一句话，于是有许多人什么归服了主， 许多人归服了主。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当一个教会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当一个教会有一个野象的一种使命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主就会使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他就会使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从不像到野象，不像到野象。但是第二，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特别留意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从门徒到基督徒的一个教会，从门徒到基督徒的一个教会。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要很小心，因为不等于不是说基督徒就不是门徒，或者门徒就不是基督徒。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对于信奉这一个信仰的人的不同的称呼，最普遍的当然我想就是门徒。我们若是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到门徒这一个词其实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当然也被称为是信徒，也被称为是圣徒。但是在这边我们特别注意到了第26节的后面最后面的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其实若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特别我觉得值得我们留意的。你会记得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了安提阿教会许多人归服了主之后，其实在第22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想有可能有一些人会问，为什么是派巴拿巴去呢？为什么不是派彼得呢？为什么不是派彼得跟约翰呢？其实第八章若是你回去看的话，你会记得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当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了约翰跟彼得去到了腓力。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是差派他们，而是差派巴拿巴呢？当然有一些人的看法就是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人，是居比路人，而我们也看到了有居比路人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智慧，他们差派了他们自己的一个人，就是居比路自己的一个人去到了安提阿这一个地方，去到了安提阿这一个地方。哎呀，我觉得在这边对于巴拿巴的认识，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我觉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认识巴拿巴，我们对巴拿巴的认识，我觉得今天若是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巴拿巴，这会是何等好的一件事情。你会记得当他去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在第23节那边就告诉我们，他看见了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虽然这些工作不是他做的，但是呢，他也肯定别人的工作，其实他是肯定上帝的工作，或者当他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他心中就欢喜快乐。虽然那个工作不是经过他的手，不单单是如此，在那边告诉我们，他也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其实在第24节更宝贵的一个描述，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这边给我们三个图画，第一个他是一个好人，第二个他是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是大有信心。三个不同的图画，我觉得这三个图画也是何等的宝贵。他原是个好人，他的品格，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我想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强调这一块，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强调一个人的灵命，或者甚至一个人的服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圣灵感动路加描述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他的品格，他的为人， He was a good man， He was a good man. 当然他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圣灵充满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且他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然后我们就到了第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到了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了巴拿巴，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工作，他很清楚地看到他没有一个人，没有办法一个人来带领这个工作，因此他去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以后，他就把扫罗从大树带回到安提亚。哎呀，我觉得啊，连这样的一个描述都值得我们留意啊。巴拿巴去找一个同工，第一个他知道他需要同工，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到旧约的摩西，还记不记得摩西的岳父，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你会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从早到晚就来找摩西，但是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你们这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你要成全别人来跟你一起来配搭。因此他的岳父就劝摩西，你选择一些人来帮助你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巴拿巴也看到他需要同工，所以他就去找扫罗。哎，其实这个找扫罗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不是吗？巴拿巴其实是找一个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来跟他配搭，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比他能干，比他有恩赐。比他能够讲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读到巴拿巴的讲道，但是我们读到了扫罗的讲道，或者保罗后来的保罗的讲道。他找了一个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来跟他配搭，他清楚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当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有别的恩赐，甚至那个恩赐似乎比他强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威胁，反倒他成全他，他肯定他，他祝福他，他欣赏他。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巴拿巴，阿们，有更多的巴拿巴。他就去找扫罗，感谢主，就带他来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注意下面的描述，足有一年的功夫，在教会一同聚集，他们就教训了许多人。哎呀，这一些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教会里面系统的教导，在教会里面固定的聚会，门徒导向的教会事工，这个我想在华人教会里面的确是需要加强的。我们很看重人信耶稣，但是我们却比较容易忽略到信主之后的那个信仰上面的装备。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工作，二十六节最末了说什么呢？这一些信徒们，他们就被称为是基督徒。基督徒在原文的意思，你会记得，就是小耶稣的意思。小耶稣，当人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看见了耶稣。我念完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到美国的加州工作，有两年的时间。我特别感谢主，在那两年我有机会认识一位退休的内地会宣教师，他的名字叫艾德里牧师 David Adney， 艾德里牧师。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就走到艾牧师的旁边，对艾牧师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 Mr. Adney， 艾牧师，在这些所有的讲员里面，你是最让我想起耶稣，你是最让我想起耶稣。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求神怜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人家所看到的，在我们的身上言语行为，不是看到耶稣。安提阿的教会， 是从门徒到基督徒。你有机会也可以去看基督徒这个词在新约其实就出现三个地方，在这里是一个地方，二十六章的第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二十八是第二次的出现，然后第三次的出现是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六节。你有机会去看这三处的经文怎么样描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描述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看到了他们从不像到野；第二，我们看到了他们从门徒到基督徒；很快第三，当我们往下看二十六节二十七到第三十节，我们就看到了安提亚的教会是从一个蒙恩的教会到一个施恩的教会，从一个蒙恩的教会到一个施恩的一个教会。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亚那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雅加布，他就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大有饥荒。在这个天灾的里面，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门徒们就有机会从一个蒙受主恩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们能够成为施恩的人，与人分享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一个教会。就是当我想到这个天灾大饥荒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想到2008年中国四川的大地震。其实若是你稍微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地震对中国的教会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我还记得在那一年我有机会去到中国，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戴牧师啊，他说这个地震震动了中国，但是这个地震也震醒了中国的教会。因为若是我们去看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以后，中国的教会对于福音的工作，对于特别差传的工作，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受，完全一个新的一个领受。所以从这个天灾的里面就唤醒了中国的教会。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天灾，一个大饥荒，也让这个教会从一个蒙恩的里头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教会。哎呀，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我特别想到在宣教上面，我就很快的提，很快的提。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族群，在过去100、200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宣教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无论你是从香港来的也好，是从台湾来的也好，是从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其他的地方，这些地方以前都被称为是 mission field， mission field。但是感谢主，这一些地方借着教会的成熟起来，他们从一个 mission field， 从一个宣教的工厂，迈向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力量，成为一个 mission force， 成为一个 mission force。 所以我们看到安提亚的教会，他们从蒙恩的里面，他们进入到施恩的里面。我特别喜欢第29节，于是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我们是否是照着个人的力量呢？在宣教上面，我们是否是照着个人的力量呢？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他们从不像到也像，我们第二，我们看到他们是从门徒到基督徒；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是从蒙恩到施恩。但是很快，最后他们从吩咐到顺服，他们从吩咐到顺服。第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我们刚刚也读到了，我们就读到了安提亚教会有先知，有教师，前前后后列出了有5个人。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路球，也有马念，然后也有保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的时候，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你们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在这3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都读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必有饥荒。然后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圣灵对教会说，你们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当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当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嘱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就成为了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差派了扫罗跟巴拿巴成为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对宣教士，第一对宣教士，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二十一世纪安提阿的教会。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深信上帝今天就在加拿大，就在加拿大的华人宣道会当中，在寻找着有哪一个教会今天也愿意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安提阿的教会，成为一个二十一世纪安提阿的教会。从一个不像到也像，从一个门徒到基督徒，从一个蒙恩到施恩。听到了主的吩咐，我们即使就顺服，不是把我们赐好的派去，乃是把我们最好的派去。他们派了巴拿巴，他们派了扫罗。有没有注意到这五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巴拿巴，最后一个是扫罗。他们把他们不是赐好的派出去，乃是他们把他们的最好派出去。愿神纪念，也祝福他的话，也但愿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让我们每一间教会都成为一个二十一世纪安提阿的教会。
再一次感谢戴牧师的美好分享。
再一次是多谢戴牧师的美好分享。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
在疫情期间，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使用 e-trans 的方式来奉献。
在疫情的期间，教会是鼓励弟兄姊妹继续是以 e-transfer 的方法来到奉献。
如果有不方便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把你们的现金放进奉献封里面，然后拿到甘牧师家投入奉献箱里面。
如果有不方便的弟兄姊妹，你们仍然是可以将奉献是投入是放进奉献封当中，然后拿去甘牧师府上的奉献箱里面。
让我们一同为现金来祷告。
让我们同心为到献金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谢谢你每一天的丰富的供应。
多谢你每一日丰富的供应，
无论是生活上的或是灵命上的，你都使我们福杯满溢。
无论是生活上或者是灵命上面的，你都使到我们是福杯满溢。
感谢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感谢主你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使到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
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门徒，
也都求神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基督门徒，
在你的福音事工上有份，
在你的福音事工之上有份。
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献上的，
弟兄姐妹们甘心乐意所献上的，
求主悦纳祝福，
求主你悦纳祝福。
同心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同心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同唱三一颂，
让我们同唱三一颂。
代表教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是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今日的主日崇拜。
也欢迎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继续留在线上。
也都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聚会之后继续的留在线上。
把音频和视频设备打开。
而将你的音频以及视频都能够打开。
让我们有一个交流、彼此认识和问安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彼此交流、彼此认识和彼此问安的时间。
教会开办了新生命课程，
教会开办了新生命课程，
欢迎对基督信仰有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参加，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一起来到参加。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和吴牧师。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吴牧师。
我们还有一些家事来报告。
接下来是家事的报告。
首先要感谢神。
首先要感谢神。
因为现在的疫情在逐步的缓解。
现在的疫情是逐步的缓有舒缓的地方。
所以我们教会初步定在8月8日我们开始第一阶段的重启。
教会是将定于八月八日主日开始的是第一阶段的重启聚会。
首先中文堂将在八月八日开始双轨制的崇拜。
首先是中文堂将会在八月八号开始双轨的崇拜。
时间仍然是下午两点半。
时间仍然是下午两点半。
在暂时我们只先开放敬拜团队。首先回到教会。
首先我们是先开放敬拜的团队能够回去教会里面做敬拜。
其他的弟兄姐妹仍然是在家里面在线上崇拜。
而其他的弟兄姐妹仍然是在家里面是参与线上的崇拜聚会。
我们提醒所有的讲员、主席、领师、翻译、司琴还有影音操作的同工们，
我们是想提醒所有的党员、主席、领师、翻译、司琴、影音控制的所有同工们，
如果你不方便 参加彩排和回教会的这个崇拜，实体崇拜，
如果你是不方便是参加回到教会的实体上面的一个是崇拜的话，
请尽早与林权长老或 李德成执事联系。
请你是尽快的与是崇拜部的长老林恩全或者是执事李德成弟兄来到联络。
英文堂的他的主日崇拜计划还在评估当中。
而英文堂的崇拜呢仍然是在评估的计划当中。
所有的祷告会团契还有儿童崇拜等现在仍然在线进行。
所有的例如祈祷会团契小组儿童崇拜儿童主日学或者是成人主日学仍然是在线上进行的。
我们实体崇拜的计划是定在九月份。
实体的崇拜计划呢会是定于在九月份到开始。
到时候教会会有进一步的通知。
到时候教会要有进一步的同各位是通知的。
下面。教会邀请简戴德牧师。
教会是邀请了简戴德牧师。
在七月三十一日，就是周六晚上七点半。
在七月三十一号，是周六晚上的七点半。
在线上与弟兄姐妹们分享。
在线上与众弟兄姊妹们有分享的时间。
欧洲与邻近地区华人和回民宣教事工。
题目是欧洲与邻近地区的华人和回民宣教事工。
欢迎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
欢迎弟兄姊妹们预留时间参加。
同时呢，八月一日的我们的主日的讲员也是简戴德牧师。
同时，我哋喺八月一号嘅主日崇拜讲员，亦都系邀请咗简戴德牧师喺我哋当中分享噶。
教会的家庭事工部正在推动家庭祭坛和家庭时间的计划。
教会的家庭事工部正在推动家庭祭坛与家庭时间的计划。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并且鼓励各位弟兄姊妹们能够参加。
详情请两位牧师、我本人和涂正刚执事联系。
详情的话请与两位牧师、慈林长老或者是涂正刚执事来到联络。
下面是一些其他教会和福音机构的信息。
接下来是其他教会和福音机构的信息。
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举办的五十周年感恩与意向分享会。
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呢是举办五十年的感恩寻意象分享会。
题目是跳过墙垣五十年。
教会题目是跳过墙门五十年。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也都欢迎各位弟兄姊妹们是参加。
详细的情况也可以参看周报。
详细的情况请大家参阅周报。
教会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依然有晨祷的时间。
教会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至九点钟仍然是有神土室的时间。
同时周二晚上我们还有祈祷会。
同样在周二晚上八点也都是有祈祷会。
欢迎参加。
欢迎参加。
刚才我们讲到随着疫情的减轻和政府的逐步的放宽。
刚刚我们都有提及到随着疫情的减轻和政府的放宽。
我们教会正在筹备九月份我们的所有人员可以开始逐步的回到教堂实体崇拜。
教会亦都正在筹备于九月的时间是开始是重开教会的崇拜的。
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继续祷告预备。
请大家为到这个事情来到祷告预备。
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周报内看出代祷或感恩事项。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在周报之内看出代祷或者是感恩的事项。
请与关顾部的李毅长老或陈爱珍、谭李杰珍执事联络。
请与关顾部的李毅长老或者是陈爱珍、 執事或者是譚李傑晶執事來到聯絡。
下面是牧道请牧师。
接下来是牧道的时间，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里先要有一件喜事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先有一件事报告一下。
喜事哦。
喜事哦。
恭喜李锦荣当外公了。
恭喜阿荣呢做了外公了。
他的女儿 Alison 呢，在上周三7月14号诞下了一个儿子。
他女 Alison 呢，是在上礼拜三呢就有了个 BB 了。
叫做给他 取名叫做朱启进。
他叫做朱启进。
感谢主都母子平安。
母子平安。
愿神继续的祝福保守他们的家。
感谢主，愿主继续祝福他们的家庭。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刚好借这个生孩子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取这个有 BB 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们在教会都 听过这样的说法。
我们教都听过这样讲。
我们基督徒是生不出基督徒的儿女的。
基督徒是生不到基督徒的儿女的。
我们不像那些回教的信徒一样。
我们不像一些好像回教那样的
信仰。只要你是生在回教徒的家，你就是属于回教徒。
如果你在回教徒家庭出生，你就是回教徒了。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基督徒就没有这样的讲法的。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神也这样教导我们。
但是圣经里面都这样教我们。
我们都有责任来教养孩童。
我们有责任教养孩童。
使他们能够走当行的道。
使他们能够走当行的路，
就是 到老他也不偏离，
到老都不偏离。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这个是作为基督徒的责任。
就好像我们 这一个月来一直在强调的宣教的一个使命一样，
好像一个月我们强调宣教一样。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其实是一个 最早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厂。
其实对我们的家人是一个最早宣教的工厂。
神把儿女赐给我们，
神将儿女赐给我们，
放在我们的家中，
放在我们的家里面，
他是我们第一个要宣教的对象，
是我们第一个宣教的对象。
神要我们把我们所从神所领受的来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神要我们在我们从神领受的去传给下一代。
当我们教会在推动家庭事工的同时，
是我们教会推动家庭事工的同时，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家庭，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在教会里面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帮助家庭在教里面同心合意栽培下一代，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
让下一代成为 合神心意的器皿，
即便到他们老了也不会偏离，
就算老了都不会偏离。
这样子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跟责任，
这样的使命和责任神给的，
不单单是只给信徒个人的家庭，
不单单是给信徒的个别的家庭，
我相信这也是全体教会这个信徒的大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我相信都是全体教会大家庭一个重要的责任。
或许很多弟兄姐妹这样说，
或者大家弟兄姐妹这样说，
我们都自己都需要在属灵生命上面被栽培，
我们自己都需要从生命上面栽培，
我们哪有多余的那种余力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我们还有没有余力去帮助其他人呢？
但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但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
其实跟我们栽培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跟我们栽培下一代
是没有冲突的，
没有冲突的。
其实我们栽培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能够成为奉献给主使用的人，
其实我们栽培下一代成为奉献给神使用的人，
其实这也应该是我们在灵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也都应该灵命成长重要的目标。
我相信我们对他们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对他们的影响
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我们都非常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会比我们更好，
我们期待下一代比我们更好，
但其实有最好的，
其实是有最好的，
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主，
就是让他们认识主，
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
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
还有生活的主，
同埋生活的主，
这是一个永恒性的一个投资，
一个永恒性的投资，
是只赚 不亏的，
是不会亏损的，
他所赢得的那种报酬，
赢得的报酬
是远远胜过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
远远超过世界所能够给的。
其实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想想自己，
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在戴牧师的信息当中，
今天在戴牧师的信息那里，
其实我们作为移民、新移民的，不管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了，
无论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新移民，
我们神把我们带到现在这个地方，
神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
他有什么样的用意，
有什么的用意呢？
难道只是为了栽培我们自己，
难道只是为了栽培我们自己，
让我们可以去、来让我们的下一代过得 比以前好一点，
让我们下一代过得比以前更好，
我们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怎样教我们下一代呢？
我们是把什么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将什么留给下一代呢？
我们有没有让他们觉得说我们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
我们有没有让他们觉得我们生活目的只是为自己呢？
我们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已经传递了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一个世界观，让他们只注重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呢？
有没有无形中我们将世界观价值观是只是在于是这个个人的利益呢？
我们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的这个宣教的使命，
我们有没有将主耶稣给我们的宣教使命，
有没有把这个上帝国度的这个国度观带给我们的下一代，
有没有将上帝国度观是传给下一代呢？
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一切的属灵的教导还有装备，
我们今天所接受一切属灵的教导和装备，
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不单是为自己的好处，
更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更为到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能够承传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让他们承传上帝给我们的，
让他们能够为主来发光作盐，
让他们为主发光作盐。
真的是在这里特别祈求主来使用我们，
求主在这里特别是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教会，
使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
让我们同心合意的，
能够为着神的国度，
为神的国度，
不要消灭圣灵在这一个月来这几天的信息里面给我们的那种感动，
不要消灭这个月以来给我们的感动，
让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让圣灵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
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来为着这我们的下一代来献上，来摆上，
我们一起为到下一代来到献上摆上。
我们、昨天晚上在、国语的恩语团，
昨天在晚上国语团的聚会，
我们听到了上帝对我们华人教会去栽培下一代跨文化宣教士的一个呼唤，
我们听到神在我们的当中是怎样在下一代的跨文化的工作事工上面，
教会的宣教部还有家庭事工部，
教会宣教部家庭事工部，
我们将会再安排一次的聚会，
想安排一个聚会，
我希望能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
想邀请所有弟兄姐妹都来，
那我们一起来收看这个视频，
一起看这个的视频，
我们把神透过这个视频，透过这个传道人向我们的呼唤，
我们是想透过这个神向藉着这个传道人向我们的呼唤，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鼓励，
也成为我们的感动跟负担，
也都是成为我们的感动和负担，
负担就会成为我们的意向，
负担就成为我们的意象，
让我们就朝着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就朝着神要我们做的
好好去、栽培耕耘我们的下一代，
好好的是栽培下一代，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谢谢您，
主多谢你，
谢谢您不仅你救赎了我们，
多谢你不单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就像今天你自己的仆人所告诉我们的，
是今天好像今天你仆人所讲给我们听的，
让我们不单单能够成为一个蒙受恩典的人，
让我们不单成为蒙受恩典的人，
那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的人，
我们都成为一个使到别人祝福的人，
我们能够施恩给人的人，
我们施恩于人的人，
主啊，你就这样来使用我们，
你使用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从你白白的领受，
让我们从你里面白白领受，
让我们也能够懂得学习怎么样白白的舍去，
我们都学习怎样的白白的是舍去，
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
因为你是你所喜悦的，
也是你要祝福的，
也是你要祝福的，
我们就要将我们自己来摆上，
将自己摆上，
愿主你自己来使用，
愿主使用，
让我们的满恩堂，
让我们满恩堂，
让主你自己的教会，
让主的教会
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让你的国度早日的临到，
让你的国度早日临到，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